们请合掌。哎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昨天讲到的是四四一二业。那在讲这个之前哈，我们就昨天所讲的一个地方啊，我稍微做一个另外一个说明哈。在四四零九页的时候啊，四四零九页啊，有谈到这个善根生死有八个地方。那个八个地方，我们后头有谈到，一个是从师戒啊戒定啊，修所成福业事啊，当然是定哈。那再过来是慧，那慧里面有闻所成、思所成，还有于修所成。再过第七，它叫见者所成啊，所成事。第八是色受有情所成事。那我们昨天在谈的时候，尤其是那个第七的，我们讲见者所成啊，我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毗婆舍那。那毗婆舍那，因为一般来讲，我们在所有的地方看到见者，当然就是属于毗婆舍那的部分哈。在语词上的直接的说明，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明是没什么问题。但如果要把这个八个把它做一个比较恰当的分的话，那我们应该还是，后来我看还是把这个毗婆舍那放在第六的啊，于修所成。于修所成就是减择掉第三的那个修所成，那个像比如说修定法，修纯粹世间的定啊，或是四无量心的修。那这个修应该就是顺着前面的一路上以定为基础，因为定已经在第三的地方谈了。那这个修所成应该是智慧配合定，那这个地方的话来讲，它就是已经含有毗婆舍那。那如果是毗婆舍那，那这个是属于还是凡夫位的修学的部分？那如果要把它做减择，因为它既然它变成会产生有一个重复的感觉。那重复的感觉就不如把第七的减择所成啊，当作属于果上的，果上就是出果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成，他所得的那个无漏智慧的，哈。那如果再从另外一个面上来，从声闻道跟菩萨道来讲，后头的色受有情事，刚好又可以这样来分的话，就是好像也放到菩萨道，就是变成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是吧？世间道啊，声闻道跟菩萨道，那方便这样分的话，也许会更周圆呐 啊。那因为像我们现在这个里面，它建立到必须有前面的本地分，包括后头的。那现在经常有些文词列出来都是相当简略，相当简略，所以说有时候在语词上的定义啊，这个不但是我们现在的解释会不大容易啊，包括后头很多大德在解释某些语词哈，其实见解也不一定完全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他对于这个语词所配当的真正的内涵啊，经常解释的角度会不大一样。那我想这个问题啊，并不是一定要很僵硬的啊，很僵硬的这个现象，包括在声闻部派佛教里面，对很多佛法的那个配对啊，其实讲法也会不大一样。那这个不一样，如果对我们来讲，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哎呦，那这样何去何从啊？啊，何去何从？其实，如果你越来越熟的话，你不但就算别人把你配对的非常的死板，就是这么一对一的，你也不会这么把它看成这样死的。因为在佛法的道理上的延伸啊，的道理上，你会发觉说， 这个道理并不是这样僵硬的，就是如此。那因此我们如果有机会再看更广的经论的时候，你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提的，就是那个原则，那个智慧的掌握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即便经论本身在谈这些东西啊，它也不是每次对一个法相的安利啊都是很硬邦邦，这样就是这样，为什么是如此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法相的安利本来就具有什么施舍的善巧意思。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所安利的意义啊，它不是固定在那，它是就你现在所谈的面向所设定出来的，它是一种施舍，它里面让你知道说在这样的意义上，在这样的角度，法跟法有升起这种相对待的意义在、哦、所以换个角度的时候，你发觉整个对法的定义啊会一直改变，会一直改变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现象啊，这如果有机会大家能多进一步去了解那个毗昙的那个讲法，就是声闻部派的这个讲法，你会发觉啊，如果我们大乘佛教的教理你读得越懂、哦、越熟悉的话，你再回头去看它，你会发觉真的如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个虚空观，他那个安排名相是一块一块，你注意看大圣的说法是相当灵活的，相当灵活。可是在部派里面讲的，他基本上在讲一个道理啊，欲界如何，色界如何，无色界如何，有这样的烦恼就是这样，这没这样的烦恼就是没这样，他讲法会很刻板式的那种安排配对，在什么场合一定只有这样，或者在什么场合一定这样，不会有哪些哦，或是不会哪些就不会怎么样，这个讲法会非常的硬。那可是这个硬啊，你发觉啊，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在后来再看的，就是一种类似法执的现象，就是将法固定看的。所以这个道理上它有产生一个意义，有一个作用，就是说当我们在理解佛法有一种好处，就是它很机械化，很刻板化，很固定化，所以我们在理解上啊很清晰的，这一块是这一块，这一块是这一块，即便复杂你也会觉得很单纯，就是它因为它定义的很清晰很明确。可是到了大圣的时候，你发觉它的意义开始活动起来了，活动起来的是怎么样的现象，就是经常在这个时候讲的时候，以另外一个面向来解答的时候，又生出另外一个意义出来。可是你发觉啊，其实唯有大圣的立场啊，这种解读的方式啊，是更加符合缘起道理，更加符合缘起道理。为什么？就好像说我们如果包括阿含经的道理也是一样，好，他在一个东西的生起来啊，他是就什么因缘而生起来，因为他是以此生彼生相对待而生的。所以一个东西当我们现前一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道理是就这个因缘有的，可是这个因缘有没有别开其他的因缘，它是没有的，它并没有完全离开。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说，有一个意识有一个作用，但这作用背后其实它是要合的，它不能独一，缺一它就不能圆满。那所以说当这个作用产生不同的面向的时候啊，它会有其他的意义产生出来。所以像比如说我们来讲说，这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啊，我们如果对定法产生一个固定的解释的时候，你发觉如果以更高的定来看下一个定的话，下一个定是不是定，就会出现说这个定的定义有没有一定义的意义，也就是说以不同的立场在思考这个法的时候，这个法的定义有没有一定的，其实不大一定的。所以大圣里面圣人讲说，如果以世间法来讲，这个叫做善法，如果像宝积经来讲，宝积经如果你所有的戒法持得非常严格，但你对于我所对于空不能体证的话，名之为破戒。好、哦， 那他为了他的标准在哪里？他标准拉到一个修学佛法的终极目标这个角度来看，假如你的所修的东西在某个意义上相对底下的执着，你是清净，那相对于上头的就近处来讲，你还执着处就是违反他的。所以不是在那个三论中里面有四从二谛吗？是不是真谛熟谛？那这个真谛相对更高的思维来讲，这个真谛就变成又是熟谛的一部分了。那就更高一层的话，另外一个高层来看下一层的话，这个真谛又变成是熟谛的。那所以说道理变成什么？我们以不同施设的立场，所以你看报四圣谛就会产生什么道理？生灭四谛、无生四谛、无量四谛、无作四谛。那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四谛的差别相？就是因为我们把意义更深刻的观察的时候，这个法的意义会转变，所以因此也符合了一切法众生依众生种种量有分十法界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可是十法界有没有合在一法界当中？十法界互聚，所以十法界互聚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是合合一位的，我们看到一个道理产生出来，其实它有没有绝对的定位在那里？如果你借的这个法一定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法就产生了自信的执着。所以你了解说一切法本空，所以当我们在安立法的时候，这个法的安立是从哪个道理来的？包括四出世间法，唯有究竟实相，以世俗地所安立的啊，不管是这个道地的任何修法，是不是也是因不同的假施设而来的？因众生对于法的执着而安立这样的灭道法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随众生在转，随众生的分别心，以他的因，他的缘起是如何，我所安立的道地的时候就是如此。我对于法相的说明，是不是也因为众生的认知不同，意义解释的立场会不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这样才能符合，你看，这不是中论里面谈的苦集灭道，无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空故方有苦集灭道，所以苦集灭道空故，所以苦集灭道的细说，是不是可以随众生所面对的烦恼不一样，所谈的法的修持会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对于法相的说明，我们后头会看到很多它方便给你设定下来，包括我们前面不是讲说这个止息杂然时有惭已愧，止息杂然他是在跟你讲说，他其实提出一个道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止息杂然的时候会有惭跟愧的心会相应。难道止息杂然就有惭跟愧吗？不可能嘛！止息杂然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对一个法的一种，对，你止息杂染，你看我们整个在降伏烦恼止息杂染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前面谈的就是因为杂染烦恼法，我们以自真上是真上，所以我们不屑去做这种染污法。可是止息杂染的时候，我们也可能因为是向于佛道，向于解脱，好，有更深的意义来看待这个止息杂染，所以他的功德除了惭愧之外，难道还没有一个精进吗？是不是？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善心在里面？有啊。但我们为什么这时候讲止息杂染？因为这杂染是过罪过的，是烦恼的。那我们最直接的是惭愧。那你会在止息杂染生其他的心所？有可能。但是不是每个心所会在这里同时生出来？看状况。是，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法看死了，止息杂染说有惭有愧，啊，你就把它认为说其他的没有，那违反事实不大符合了，所以跟事实就不符合了。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原则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讲说这个法当这个心产生的时候，他会跟这个跟他相应的善心会相应。他提出了这么一个例子，但你千万不要把它看得死， 所以说当从当一个人在止息杂染，那好，我们来看了什么叫杂染，这马上又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当我所认知的杂染是欲界杂染、色界杂染、无色界杂染，乃至如果以我空这我执的杂染，乃至以法的杂染，这时候它就不是那个简单的心善心生起来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所认知，因为它只是提供一个原则性的东西，善要生出来有几种善啊，有几种可能的善，有世间善、出世间善，乃是菩萨的善。那在这个修这个善的时候，这个善所面对的杂染是怎么样？所以杂染的意义不一样的时候，它所产生的功德会不会不一样？是不一样啊。当我们在欲界，我们在止息我们欲界烦恼的时候，那个产生的功德和我们在止息色界的烦恼的时候，功德是不是不一样？是不一样。所以在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必须参考他的说法，因为他本身这一部论的说法也不是这么僵硬，不然你如果从前后其他地方来看，你发觉他的说法有没有只有一个面向的？没有，他是多面向的。所以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必须保持这个从缘起的道理上来认知这个东西哈。啊，那当然我们在说明这个法的时候，为了要让它的一致性保持，所以我们会以他现前所说的如何能保持他的那个说法的完整性。所谓完整性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如果说法，我们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我们谈五蕴绝对不会是第六蕴，绝对没有六蕴，因为顺应世间有这么一个道理，乃是顺应道地，有道地的戒定慧三学啊，乃至于顺于世间道、出世间道，有一定的周缘性，不会在解脱善法当中只照顾到什么？照顾到世间道，也不会只照顾到声闻道，应该会照顾到什么？其他的，就是所有的善应该能涵盖什么？四出世间法的善，就是他的说法一定会有这种周遍性的道理。注意看。所以既然周遍性，它可以分九分，它可以分八分，是不是可以？可以啊。它的一处里面，它现在是讲几，这里是讲八，其他的地方它有讲说我们依几个地方而生起来啊，比如说我们讲说善有几种差别，在下一页它里面有哦，一二三，有总共有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差别。这边讲八，那边讲六，所以就会产生什么相互含摄的问题。哪些东西六跟八要怎么配合？好，比如说他这个后头我没有谈到，因为这是帮助大家在理解这种善法有几种差别，有对治杂染故，有杂染尽息故，就是四四一零页的地方啊。有色受可爱果故，有相续清净故，有供养灵妙故，有色受有情故，这里是分六种。那后头这些是分什么？八种。那这个八种跟六种照理讲一定是有含摄尽的意思，所谓含摄尽的就是说我讲六种大概就是这个范围，那我讲八种，在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八，在这个角度它是六，那如果要把六跟八配合起来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什么重叠处，是不是？那有时候会讲四种，有时候讲五种，有讲，所以你到最后如果硬要一对一的话，一定对不来。那你一定要从它的道理上能化解说，这中间一定会有什么重叠处。对，八对六一定要有一个中间一个对 1.5 的那种的嘛，或是甚至一对二，或是一对三，其他的是三对一，这边是三对一，那边是一对三，都有可能，很多对法。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不能用一个僵硬的一对一的那个看法，你必须要掌握它的精神。所以我在这里要谈的就是说，即便过去的大德在解读这个瑜伽师论的解读角度，你发觉其实也不大一样。那解读不大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再看，我们是不是又像小学生，就你拜托给我一个答案，然后以方便我背了，不然你这样讲我怎么办啊？这样弄下来，我告诉你，就算跟你讲清楚那么多本，你背死你了，哦，还是你好好念佛好了，这样背这个干什么？哎，掌握那个智慧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解读这个时候，我们宁愿取这个文字的中心意思就好了，不一 可以参考过去大德乃至这里所谈的那个配的那个道理，他我们要得其他举这个例子的背后的原理，而不是硬要记说一定是这样一对一僵硬的配法，不是这样。最重要是取其意思，取其意思啊。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，前面这个讲这八个的话，我们把简则部分啊，简则所成，因为如果不看前面的简则所成的话，应该来讲是叫毗婆舍那的部分。可是如果前面已经讲修的时候，为了要让它的分类是比较完整比较能适当的话，那我们就把这个简则这个词啊，简则所成的这个把它放到出世间道。那这样的话同样我们在修善根，善根成就的时候，除了施戒定还有三会，然后到后来还有以解脱所成智，也可以成就善根，乃不乃至到最后你利益众生，慈悲利益众生也是善，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比较周圆了啊。好，再过来我们来看这个四四一一页啊，有人跟我问，就是那个我那讲过去没有讲清楚哈，他听不大懂，就是倒数第二行。能晋升为上首所有众苦啊，就是说修善法有哪些功德？能晋升的，晋升就是升啊，能晋就是升为上首，就是我们的修，我们的苦不是有生老病死，那是不是都是生开始？一切以生染着烦恼起啊，生的意思不一定生命的生啊，啊。其实因为我们讲身住意灭也是身开头啊，是吧啊，成住坏空也是那个成，就是身的意思嘛，所以很多东西是从这里开始延续的，其实它只是一个取个头而已的。他说因为善啊能破这种流转身为上首的所有众苦啦，身为上首就是以它为起头的所有苦，所以那个那可是如果身一破的话，那其他不是跟着破吗？你破了身，那么住怎么住啊？所以一个东西其于身乃至这个死都是以身为开头的，那所以说这样的烦恼意义善根，随业力流转的这种流转的业苦啊，可以因为修善根而慢慢远离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身为上首，这个身是一个所有流转向的一个起头，那当我们在不管是烦恼啦，乃是在六道轮回啦，种种的这现前身心的这些苦的，以身为上首的，因为修善法可以对治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头来看四四一二页哈。我们昨天讲到厌患对治啊，最后一部分哈，厌患对治有就是善法，它有哪些对治法？对治的它因为包括这个烦恼会有它的功能。善法也会有它的功能，那这个善法它有哪些厌，有哪些对治啊？那有些人就在讲说厌患对治啊，像比如说他注解就叫文思修名厌患对治，那这个定位就要定到文思修是厌患对治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另外在瑜伽记里面的后头，不是在这一部，不是在这个针对这个五十五卷在注解的时候，他就举出所谓的七种作意，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了相作意、圣解作意。那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，如果就他当初在讲法是主要针对欲界烦恼在了相的，在圣解的啊。那其实虽然《瑜伽师论》在讲这个时候重点是放在这里，其实这种七种作意是不是可以放在其他地方？可以啊。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原则，当他把这个七个作意啊，哈，七种作意就了相、圣洁，再过来远离啊，远离，再过来摄乐、摄持乐法、摄持殊胜法，以让你心能怎么不沉啊？然后观察加行，乃至加行果、加行得到的果，这个七种作意其实放在不同场合的修行，是不是都可以成为一个方法？可以。因为当你如果以观欲界，观欲界，然后是要生色界的时候，你的了相当然是就什么，就欲界相嘛。可是如果从色界要上无色界的时候，你了的相是什么？当然是色界相嘛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他提供的不是一定是这样。那 他有可以将这样的一个修行原则应用到不同的层次，你要从此处向上提升的时候的一种修行要领，是不是？那他都可以来拿来用。所以说这个七种作意啊，在我们修行上，其实当然我们现在只是列题，因为我们拿到这里，因为后头还会再提到。那我们先提到这一点，是让我们知道说，其实讲应换对治的时候，可以定在这个位置上，可以用这种以七种作意的了相跟圣洁来远离对这个所执着处的贪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了解他的，你分析他的，你确认他的虚妄性跟苦恼性的时候，你就会厌患嘛。所以厌患作意有没有一定要定在什么文思修啦，甚至定在这个时候已经了相圣洁啦，或者定在有的认为他是就是什么无间道啦，就是一个如何渐渐修行，如何慢慢远离，这就看你怎么定义它。因为这里只是一个他这个说法，就是说一个比较中性的意思，就是对于你现在因为染着而生的过失，可以因为善来产生对这个恶的对治啊，厌离，好、哦、厌犯它，产生对这种我，它会产生厌犯对治，就是当我有这个善法的时候，我对这个恶法所不该染着处啊，我会产生一些厌犯心、厌犯作用，所以有厌犯对治啊。由于善法当中，它可以产生这样的对治啊。那断对治，当然这个语词就会这样讲说，它是从于啊。舍离乃至他从以所得的果上来啊，所以有些地方他的定位啊，我发觉不大一致，不大一样。但我们这个无妨，我们只要掌握他的精神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善根生的时候，疏散的时候，它产生怎么样？对于你染着处，它能有厌患作用啊。那对于你系护在的时候，因为善而能断啊。那因为你持以所修法所得果是果故，所以你能持。所以这个持的时候，有的人把它谈到比较很深的属于正果部分，有的可以讲说它只是世间的某些善法的正德。那正德以后，这个功能就能对治下个法的这种，因为它持住的这些功德，所以它就有这种对治恶法的一个作用啊。所以这个在略传里面啊，他就讲说见道为止，修道为远分，他就把这个三这个就是拉得很大了啊，解释就拉得很大，就这个叫持对治吗？那在持对治就见道为止，那远分呢，从此以后因为你已经证得了，从此以后对你所以前所造的恶啊，慢慢远离，逐渐远离，不会再靠近了，所以叫做远分对治啊，缘分对治。当你得的法的时候，你不断持守这样的法，所以过去所造的恶是不是就慢慢疏远了？是不是？他就用这样的讲法。但我们如果把它拿到一个中性的解释，因为这个解释我们可以参考有不同的说法，但这有一个简单的道理。我们如果依于这个道理所单纯的，就是说依于善法所产生的作用。啊，这个善法生出来的时候，它对你染着的东西能生厌犯远离，啊，对你所吸入的，因为善法的产生可以产生断之作用，啊，因为它最主要是要讲说诸法对治有哪些，那你要把它硬把它塞进去，用你的认知也可以，你只要走讲的周圆，它也是可以用的，因为我们讲持的时候，这个持只是单纯持，如果你要把它拉到很高的话，就是正果上的持。如果你要把它拉低一点的话，就是以声闻不以世间所证的禅定的果，成禅定的这个相，以产生的怎么作用，对治欲界烦恼的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谈？其实是可以的啊。好，那再过来这个眼分哈，当然我们知道它是因为你持以这种善法。你修以这个善法，对，所以对恶法有慢慢远离之作用啊。再过来我们看，所以你看他这个解释啊，这个在批行记里面解释世间修道名眼分对治，这个说法就跟那个略传的那个讲法就比较不一样。略传的修法眼分对治是讲什么？修道名眼分，变成是什么？见道修道后头的叫做眼分。 这里啊，世间修道名眼分退之，他就放在世间了，就放在世间，一个是放在出世间的，一个放在世间。可是这有没有什么差别？其实我就讲说要取其什么道理，眼分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不断在以佛法相应的时候，那个烦恼是不是会产生？因为我不断在跟善根相应，是不是烦恼会远离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当我持守一法，我对所证的东西以后，然后我认识住，我开始修学，我不断的一直在跟善法相应的时候，我的恶法当然是越来越远了。所以这样讲法基本上看到你的什么位置上，你如果要把那个位置拉高的话，那这个如果你把断跟持是放在出世间法的话，这个眼分一定是修到位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如果你把前面的把它当作是什么，当作是比较属于世间的，这个眼分就可以只有是世间法，是吧？就是我如果把这个断根持做一个比较层次拉低的话，这个眼分就不一定是修到位的东西，就不一定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看哈，所欲去缠对之故，那以善法的话会产生对所欲去缠啊，对你所染着的东西啊，现前世间欲望的一种烦恼法会慢慢怎么样对治。所以你看啊，他这里讲的这个道理啊，从以善法它产生的积极功能啊，我们经常是对于烦恼想要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如果这样看的话有什么启发意义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经常想要对治烦恼，但我们是用烦恼对治烦恼，也就是说不如实的依善相应，而是用烦恼对治烦恼。我很讨厌我这样的烦恼，我很讨厌这样的烦恼，但你用讨厌的没用啊，你是不喜欢你对你自己种种烦恼，可是你并不，你是产生一个厌离的哈。可是你这种厌离是站在一个，因为你有这种烦恼，所以你这个烦恼让你啊一时乐一时苦，所以你要对治它的话，并不是依如法依善法来生，而是什么？以相对的，就是就是我们常讲的，我讨厌它，可是背后却又需要它。当他苦的时候我讨厌，可是当他不苦的时候我又放不下，就是用这种心情啊。那这样的心情他的烦恼能不能离开？不能，因为他是在苦的时候他才讨厌，可是只要他不苦的我就还觉得可以。可是问题他前后因果是连在一块。那这里所谈的时候，当你是如实依善法的时候，他就会产生什么？所欲去缠对治啊，你欲所得善法的时候，对你所产生的染着性是不是能离？就能离。所以第一个正面对治烦恼，让恶法因缘不足，再过来另外一面就是令善法具足，也能产生对治烦恼。所以你看，不是释正勤讲说令啊，以生恶令断，未生恶令不生，就是让他因缘不生。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以生善令增长，未生善令生，他也照样对治烦恼。所以修学当中，如果你烦恼增盛的人，应该是不是在这烦恼一直困顿的，一直就像我们有些人在修学怎么样，一次挫折再挫折，他宁愿在那里苦恼，我怎么修不来，我怎么修不来？其实这时候应该是赶快去修嘛。不过他就是负责坐在那里苦恼，我怎么修不来，我怎么修不来，就这样。那你坐在那里没用啊，啊，你看一直有时候啊，宁愿在那里晃晃晃，怎么修啊？你不晃，你现在修就是了。那他就是要修又怕，不修又觉得自己一直停顿在这里苦恼当中。然后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，在写暑假作业啊，我们以前都是到最后到明天要开学才写的，而且是动员全家，大家分工合作。可是你要知道他也没有快乐到哪里，大概暑假大概在八月中旬开始啊，就经常被这个暑假作业所威胁，玩写又不甘愿，可是不写又挂碍， 所以其实大概是暑假的下半段就开始被这个威胁着，他就不甘愿去把它写完好玩，他就会玩的时候边挂碍，是不是？我们不常干这种事情，所以这也有这种经验嘛。是我们也是修也不修，就一直觉得我道业难增长，当然难增长，就吃饱营养，看来想这一年进步，你赶快修善，你赶快去恶啊！所以不知道这种缘起的道理，光只用一种烦恼心，然后去对治这，去想这些东西，那老师停也停在那个地方。是那时候，所以从一善对治里面，他有这种离这个欲啊，这个禅啊，在挥所欲啊去禅对治，就是像比如说贪呐、啊，不叫嗔呐、啊，一个是前面是贪，一个是嗔。那这对于我们所厌恶的法产生的烦恼，一善法，我们的身心也柔软。所以我们现在对一个法的产生，你看像我们对恶尽的厌恶啊，像我们举个例子，假如你现在本身能力很低，现在有人突然汽油又涨价，电又涨价，你就会很苦恼，这恶法是不是让你，因为你本来已经很少了，你现在跟我涨价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可是如果你本身的那种事业很大，涨啊，不要跟我讲这个话，那个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像我们福报少的话，石油涨，就一直怪。可是福报大的人，他有福报有善法的人，他对这种小烦恼，他会不会在乎？没关系的，不在乎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很多烦恼不堪忍，为什么？内在没有福德力跟智慧力。所以当不但以善法相应的时候，连你所称所不厌啊，包括对众生的包容跟慈悲，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不容易堪受。好像我们来讲，我们度化众生是不是非常好？好啊，给你一个两个，到最后突然这个也跟你反映，他修得很苦恼，这个很苦恼，哇，一下很多人，到最后最苦恼就是那个在指导人的最苦恼。因为什么都丢给他，那底下的苦恼是苦恼他哥一个人，负责人要苦恼所有的人，所以到最后最颠倒了，最受不了了。像在佛学院里面溜得最快的，在那训导主任，那就是学务组的啊，学务处的那个啊，最怕为什么？你哪堪受的这样无止境的问题一直来嘞？啊，因为你自己也还不一定，你还是在修啊，难得发个心就要承受这么多的烦恼，哎呀，到最后没办法了。哎，这个事实上，因为我们的善法有限，所以后来我们在看到很多东西啊，其实我们也比较不会去怪外头，我们会比较清楚，就是其实我们的条件不够了，我们自己的福德力不够，我们在承受众生给本来它是福田。但已经超过你的堪受能度能量了，所以你对于这种不顺境啊，你的那种嗔心啊、焦躁的心呐、啊，哦，那总是暴躁的这种心就会跑出来。为什么？大概也到极限了啦，大概怎么？因为你的福德力不够，你的善法安住力不够，所以你对这个法的对治啊不行，堪忍性不够。好、哦，像我在讲说，有些老菩萨那一路上他们很苦啊。所以我看他们在用功啊，从来不会去找说一个一定要关房怎么样，在外面吵得要死，孙子在那里跳啊，他就念阿弥陀佛，他人人都念得下去嘞。我们就说不要吵，哇，都很静，结果反而你自己内心不静，不安静，念不下去。你看那煮完饭啊，呜，就静下心来就静下来，奇怪嘞，是吧？他们也从来没有考虑到，我在问他会不会吵，哦，没注意呢。外面小孩子哎呦，他说他没注意到，所以这问题在哪里？因为他们觉得他能念，当他念佛已经很难得了，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计较说要求这些要求那些，他们已经安分的认为能这样就已经很好，所以因为他一心一安分，心一修学佛法一欢喜，结果这些障碍跑不出来。我们内心不够，要靠条件，那条件都有了还是不够。闹的时候很闹，静的时候又觉无聊，哎呀，这个实在是很麻烦。然后人家是不要拿修啊， 丢到印度就好修了，因为没得跑。丢到印度，然后把机票全部拿走，钱拿走，他只有在那里托钵苦行。哇，这个一定修得很快。而且在台湾也不用减肥，到那边一定减。那多好，省钱也不用减肥中心，也不用吃什么药，到那边自然就减了。多好。这个就是善法看受的地方哈。再过来随免对治。随免对治里面啊，有一个什么叫随免啊？我们这边有一个成伟士论对随免有这么一个解释哈，叫随主有情，他跟着追逐的有情，他就跟着有情跑啊。免乎障事，就是睡眠沉在那个我们的八识田中，免乎障事啊。或随增过敏啊，就是随因缘它起作用啊。随免就是，所以这个随免就是那个免字的意思，就是让它潜藏起来，让它暗淡，不堪负荷。因为人如果很想睡的时候，很多功德就做不来嘛，因为它本身是很沉重的、很昏暗的，所以他对事情的抉择跟他的勇猛心都变，因为这样就暗暗淡淡的，所以是随免啊啊，明随免。即是所知障烦恼种，即是所知烦恼障种了。他这个是把它定位在这里。那我们一般来讲，随免其实就是烦恼的译名了。可是如果成为是，他是把它定在什么？所知啊，烦恼障种，所知的，就我们不是有烦恼障、所知障嘛？那这个它是定在那一种颠倒无明的那个心啊，那种无明的种子啊，它会一直掩藏在那，随因缘现出，随因缘现出了啊。这是他的所知烦恼障的种子，所知。那所知的话，一般我们讲所知就属于比较知见的部分。那当然随免有些地方是就纯粹讲其他的烦恼，也有这种说法。但成为世论是这么定位的啊，这么定位的。所以我们的随免对治的话，我们潜在内心的无明因子啊，可以在不断修学善法的时候，它也会转化。在某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好像没有积极在对治烦恼，这是我自己的演绎，就是说你好像没有积极在对治一个明确对象的烦恼啊，这个烦恼我要来对治。可是当你不断在修戒定慧的时候，那个戒定慧不是就是那个烦恼心合在一块的吗？就是我们在起烦恼也是这个心，我们在起修行也这个心。当我的心不断在跟善法相应的时候，这个影响到我内在潜藏的这些烦恼因子，是不是也慢慢转化了？对。所以有些人是什么？你看到、他本来脾气很暴躁，那脾气很暴躁以后，他到了寺院，想要跟人家暴躁也没机会，是不是？那他因为他比如说他跟某一个人有仇，他见到火气就很大，啊，现在把他拉开那个地方，他要生气也没生气了，因为周边人都对他很好，所以在这边他就不断修戒定慧。那因为戒定慧的常识修行，到对有感应的这个善法功德，这时候他在面对那个仇人的时候，不会是依之前原原本本的烦恼在现出。为什么？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感化，这种随免的烦恼是已经被慢慢柔化了，也作用了。所以无形中当你在精进修学的时候，其实你即便你现在只是对自己烦恼，所以我说法是很灵活的。当你现在有一个烦恼，你在对治某一个烦恼，你在积极用功的时候，其实它的作用绝对不是单面的，它具有很多从内在影响的功能。所以假如你同时很精进在一切善法的时候，我觉得更精进忍辱的去修一些善法，其实对自己是最慈悲的。你一直期待善法所得的善果，你希望得到善果，你应该是从善法因下所，然后那个善果才出来。结果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东西啊，他一直在寻求一个善果，但没有善因，那不行的啊。所以你看善法能随免对治，再过来它是软品烦恼对治故，中品烦恼对治故，上品烦恼对治故啊，上中下的烦恼，这个就是依这个等于是三类的烦恼了哈。那这个我昨天有念到那个 上中下，上是比较粗的，这个在阿毗达摩杂集论的时候有一个意思，你就注意一下，上品烦恼，阿毗达摩杂集论上品烦恼犹如粗垢，垢的脏，可是它是很粗的。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西桌面上如果有有很多脏的东西，我们要清是不是它很明显嘛，很脏对不对？好，可是我们要清是不是也相对容易，因为它很脏，它是很凸显很明显很具体，所以我们把它拿掉的话，它作用很大，但要拿掉的时候也容易。但如果我们现在来讲说这个玻璃上的脏，我们这样很脏看得很明显，我拿掉，可是如果这中间有小灰尘的脏，你连看都看不到，是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指纹摸下去的时候，这个指纹跟一堆鸟粪，你说哪个脏？当然是鸟粪脏啊。可是如果鸟粪的话，那一拨就拨掉了，可是指纹你就必须怎么样？要用东西去擦一下，因为它是粘在那边的。所以他就讲说，即上品烦恼犹如粗的垢，很粗重的垢，微少对治，即能除浅，稍微对治就能除浅了。好，若下下品烦恼，下下品烦恼相违，跟上面刚好相违啊，身中啊为隐啊现行啊，就在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很微小的隐藏在它的作用，很小很小啊，难可觉了，很不容易看到啊，难可分别，就是这种下下下下很微小的烦恼不容易。所以你看啊，修行人啊，其实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修行境界是在哪里，看似很难，但是从欲界到色界来讲，其实是很具体的成就感。因为以前很粗重，现在凉了，所以要感受到这种修行的那种具体的成就感，这个阶段里面是很明显的。就好像说我们读书从那个二三十分要考到六十分比较容易，六十分要考到八十越来越难，对不对？八十到九十就更难，那刚好有九十八到九十九一百，我这就很难差了。这个我都已经到九十八了，九十八除非你每次都考对或怎么样，但九十八要到九十九一百，哇，这个难呢。所以说，如果聪明人第一次考试一定要不要考太好，因为这样就有很多的进步空间。一次就考试九十九，这就麻烦了，这个没空间，只有退步的机会多。那为了以后时时都有奖品可拿，所以应该一开始考差一点，后头就可以慢慢进步，对吧？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不过他讲说这个唯下下下品烦恼，它是什么？难可，很难可觉了，难可分别，如微隐垢，如很微小的那个隐藏起来的垢啊，大力对治方能除浅，要大力的对治才能除浅，所以这烦恼是分这样的啊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上品，就是上品其实是很狂很旺很明显很具体，但其实烦恼可以，那昨天我们不是讲说它是上品烦恼起来有时但不一定常时啊，可是微小烦恼是啊经常都在的。那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，如果你慢慢修到最后，刚开始有这种成就感，可是到最后反而麻烦来了。为什么？你竟然无你，因为你不了解方法，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在微小垢看不到，结果就这样停在那里。既受用于世间所难得的功德，但对，因为受用你就容易执着，那因此对微小烦恼处的观察就不容易升起来。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啊，第一步很辛苦，可是达到那个人其实多。那往上越往上爬的越少，为什么？微小垢，微小烦恼越必须要大力修行才能除。尤其是修行当中最难是什么？你在修行当中对你所得善法的什么执着，它本来就是你得来满足自己的，结果现在竟然要舍它，那更难。所以软品烦恼对治，中品烦恼对治，上品烦恼对治啊，这个我们大概知道，等于是所有烦恼就在善法当中逐步对治啊。再过来散乱对治，散乱对治里面啊，就是像比如讲我们 方便来谈这个对欲界的种种诸烦恼啊，我们可以依依所修定法的善法啊，可以来对治它啊。那这个是散乱对治。再过来，见悔对治哈。见悔对治，它就属于啥？善法能对什么叫见悔对治？就是什么叫见悔罪？见悔罪就是犯罪、犯戒的。犯戒是由见悔而来的嘛？那属于这种由见，属于这种见悔罪的，也可以因为善法而来对治哈。所以犯戒的烦恼，犯戒所感应的这，因为犯戒是必须要见悔，所以属于犯戒来的这样的烦恼，也可以因为善法而对治。所以我们讲说，犯戒来的戒有一个戒的罪嘛，那还有你本身的烦恼罪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从你其他善法的增长，你是不是慢慢能远离第一个犯罪因缘？因为犯罪因缘，第一个是烦恼，再过来你可能也无知，再过来还有很多的，第一个你自己的，你外在的引诱，然后加上自己的功德力的弱小，加上你的知见，这些种种的，你才会犯罪因缘容易生起来嘛。可是你如果了解的时候，这个东西知道它的过失，还有知道它如何回复，然后加上本身自己有善法功德啊，像我们昨天讲的，假如你有这种色界定的人，在欲界里面修戒就容易啊，是不是？属于欲界里面所有因为种种烦恼而起来，这些因为你有经常有很深刻的定，你是不是就是烦恼引不大引用得了你嘛？是不是？因相对来讲，你就容易成就。好，那这是这样，那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。